Hello，大家好，我是崔斯坦。今天我要讲的是选举到底在干嘛？崔斯坦的实地访查经验，这样。那今天我要讲的第二集是说，选举花的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那上一集其实有稍微提过说，那个我们在讨论拉票的策略分析。那其实最重要选举，但的目的就是为了拉票。那其实上一集最后一段是讲到说有钱跟没钱的差别，就讲到说知名度啊、粘着度啊，就是这个候选人知名度跟投票的粘着度，跟你的这个拉票的扩散性的问题。那这一集更多会提到是说，这个钱到底实际大概是多少钱呢？那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西部的情况，然后都市的选举形态比较不一样，所以通常都市会比较多可以做那种网络行销什么的。那实际的花费，有时候像这种站台或什么的，就跟乡下会有一些落差。那我觉得有些东西就会可以去稍微去做个区分。那我讲比较多是那个乡下的部分，因为我自己的。那个我们在选举是在花东比较多，所以我大概可以提一下实际的花费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想一想，这个花费是对你来讲，你觉得选举这样花费值得吗？不值得吗？那我大概先讲，就是一般的情况，就是不含什么人家讲那种买票什么什么贿选之类的东西的，一般的情况，选举的花费大概有几大支出这样。第一个就是广告宣传，那广告宣传的话，在一般的这个选举里面蛮多种类型的广告宣传，比方说网络行销，像买脸书的广告啊，买 LINE 的广告啊，或者是说那种就是一般网页的，新闻网页不是也会跳出广告，这种是网络行销的部分，或者说有些会买新闻播报报道，像是那个电子媒体，或是平面的也会有一些买平面报纸的这个新闻版面。那甚至说，如果你今天在实地的访查上面，可能就会有文宣嘛，选举文宣，然后面纸当然也需要钱，或者是像那个旗子啊、帽子啊，或有些可能甚至有做衣服，类似像这样的东西。那这个广告宣传的部分，其实占了选举的经费当中蛮大一个比例的。这样，那我大概可以讲一下，是说一般的情况底下，大概是多少钱？这样，那比方说面纸，大家可以想一下，面纸一包大概就是两三块钱。那通常你要做个几万包，才会大概是这个两三块钱的价格。所以假设你做一次面纸，你今天如果是选举的区域里面，大概假设20万人好了，那你可能做个6到7万个面纸，其实有时候就差不多了。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六万面值一包3块钱，就大概就这样是18万。那像其他的选举支出，比方说像有些人会挂看板，看板的话，一个看板就是大概，如果你包含像租金什么什么的，看板大小可能3万到10万不等。所以这个选举的宣传支出，甚至到最后你讲的这个广告车的租用、广告车驾驶的这个费用。零零总总加一加，其实宣传的费用可以到非常非常的高。这就是如果今天少的话，可能你今天只有做简单的选举小物，可能就也需要50几万。那比方说像我们印文宣一张，假设1块钱，然后或者是稍微低一点0.5块钱。那刚刚在讲，因为选举的这个文宣有分印号码前跟印号码后，所以等于你要印2次嘛。那这样可能加一加，假设我们印5万份文宣，2次就10万份，这样其实也是要几万块。然后再加刚刚讲的像面纸啊，或是有些做送菜瓜布啊，这些其实零零总总加一加，光真的选举小物文宣，其实可能就也要30、40万。然后你甚至讲到说你的看板，假设你挂10个看板、20个看板，那如果你今天是不是有人赞助的，你自己要花钱的，这些零零总总加一加，可能就是要上百万的广告。那这更不用讲说，你可能有电子广告的费用，请人家就是广告公司来帮忙做行销，帮请他们写脚本，然后做影片，其实这些都是需要蛮多的钱的。所以有些像比较小规模的选举的广告宣传，可能可以只有可能100万以下。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以一个党的规模做比较大型的 大型的选举宣传，有时候那个广告可以到三四百万以上，所以光广告的支出就非常非常的多，这是广告宣传的部分。那像人事费用，人事费用其实就非常多种，比方说你今天要竞选总部的这个主任，那可能他的就是你要付他一般的正常薪水，然后也包含说刚刚讲的这个宣传车的司机，那包含像刚刚讲的这个那个有一些人帮忙负责发传单的，临时要出来站看板的，帮忙拿牌子站路口的，一个人可能你想想看，一个小时大概算，就是如果你今天去外面举牌子，一个小时可能就是你算400块好了，这样两个小时大概800块，那可能五个人这样一天就至少光站这个就要4000块甚至更多，所以这些零零总总加一加，其实人事费用也相当的可观。如果你今天假设有请就是五六个助理在外面跑，那一个助理你想想看月薪30000块，那这个是算是正常价格，没有偏高偏低，三万块，那选举期间可能有些长到两个月的话，那这样就是六万块再乘以就是刚刚讲的比方5到10个好了，这样可能就需要60万，光人事费用的部分。那这个还不含什么宣传车的驾驶啊，也不含其他就是帮忙发东西的走路工，其实这些零零总总加一加，人事费用也相当可观，也可以到上百万这样。那最后大家有一些参与活动的一些缴纳的费用，这个比较是相较刚刚讲的前两个可能是比较小的钱，参与费用可能是说比方说我今天送摸彩礼，或是说我今天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请助理过去，或是说你要打通人脉跟一些人就是可能要吃饭，这些都算参与活动的费用这样。那其中一个其实比较大的费用，刚撇除刚刚讲的广告宣传跟人事费用这两个最大的费用，其实最大的另一个费用叫做造势。那造势其实大家是想，就我觉得可以第一个讨论说造势本身大概要花多少钱。那像这次其实民众党会讲说他们没有请游览车，其实还或多或少一定会请啊，因为造势本来就是你今天是为了减少民众的负担，就是他可能要强调是说人家是主动来的，但基本上有时候你为了投一张票，很多当然你除非是政治非常热衷的人，你愿意自己花钱去做这件事情去参与，但其实很多人是不太这么热衷这件事情的，那降低他们参与这些造势的这个活动的经费，其实请游览车啊，让他们有交通费啊，或者是说让他们有便当吃，都是非常常见的那个状况。那你想想看一般造势可能要花多少钱呢？我们举就是假设一场造势，我们就讲小型造势就好。小型造势可能大概80到100人，然后可能它是在不同的区域，所以它可能就我们就要载一些游览车，载一些人过去这样。那一台可能40个人，那一台游览车，我们就这样略算就好。一台40个人，两台80个人，80个人你便当算100块，这样其实就要8000，光便当钱8000。那这个每一个人可能要坐游览车，包游览车一台可能我们算正常价格稍微高一点，算10000块好，这样2万，那28000，光这次就是光人要来就要28000，那你可能要排椅子，一张椅子可能租金10块钱，你可能要排100张椅子这样，那就1000块，那最后可能还要搭舞台，可能还需要call当地的人来，然后宣传车的费用什么什么，另一种加一加，可能一场小型的造势就是可能就要接近10万块。那我们刚刚讲的是80人的造势哦，你还不含说如果今天如果是因为更大型的造势，可能有些可能要接近上千人的造势，那可能就是这个费用要再往上乘个几倍。所以一场造势办下来可能就是10万、20万到100万不等。所以那造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其实以乡下的造势来讲，当然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意义是说，因为上一集有提到说我们会强调说你的票的粘着度跟扩散性，那粘着度就是这些人会不会实际来投你，那怎么去观察粘着度？现在当然你是在科技比较发达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做民调电话这样，那实际上可能在一般的乡下的选举，或者是说你今天要去一般候选人要去实地访查他们到底这些人的 粘着度跟扩散性高不高？比方说，村里长真的有下去跟这些民众讲说要支持谁吗？那其实造势的方法就是看你的人叫不叫得出来，这些人会不会愿意主动参加这些东西？那所以造势对乡下选举来讲，造势是一种比较像是大型的民调去测试。那哦，刚刚忘记没有讲那个民调，其实你请人家花钱做民调也是需要一笔钱，包含说要人要负责打电话。负责设计问卷，然后到最后完成整个报告，其实做民调也是需要钱的，那造势也是需要钱的，所以这造势你可以想是说，它是一种实际做民调的方法，也是一种实际去确认说，我们今天去让我可能花一些钱去请所谓的庄脚，或是请人来帮忙的时候的这个测试到底结果。这些人有真的下去工作去帮忙拉票吗？其实造势有很大的目的是为了这件事情。那对于一个候选人来讲，他选择做很多次的造势，可能就是要测试说他在不同的区域底下动员的结果是不是有这样的好，那来去确认说我现在今天做的这个策略的方向是不是对的。所以他可能就有点像是花钱去做民调的感觉这样。那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会讲说，那为什么我们需要造势？其实。背后以候选人的角度，或是以整个团队经营的角度来讲，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那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会说，很多选民是所谓的空气票，就是说中间选民，他们有些人是看谁声势比较高就会投谁。我知道很多人很难相信这件事情啊，但其实，在乡下选举，尤其那种规模越小的选举，更多人都是看，他们会希望说他们投的候选人会上，所以很多人是会看谁的声势比较好，那其实造势场合的人数就会显现说，我这个人的实际的可能气势好不好啊？大环境有没有这么支持他啊？这个是候选人想要营造出来说，我现在气势很旺，我现在很多支持者的方法，所以造势的目的大概就是基本上就这两点，第一个确认动员的情况，来确认说我花的。资源钱，或者是我跟这些那个庄脚之间请他帮忙的事情，他们真的下去动作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要确认说我的这个在整体的这个选民的热络程度来估算，这样其他中间选民就会不会愿意支持我这样。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花这么多钱，所以造势的活动的场数其实也会。就是，尤其刚刚讲的都是在算是地方规模的选举，如果是跨地方的大型的选举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值得去讨论。比方说像，可能像现在交通比较方便，所以有些人的造势就是可能会从外县市调人过来帮忙造势。那我这边就不细讲这个现象，因为蛮多人可能会说我可能偏袒某些政党或什么，但我认为基本上。尤其大党，其实这个做法是很常见。这个没有对错的问题，因为这个当然也是检查一些资源跟那个分配的做法。所以我认为它只是一个现在选举当中常见的一种模式，就跟做民调是类似的这样。那最后一个，我觉得回归到的问题是说，如果他今天的选举的做法上没有钱选得上吗？其实没有钱选不选得上这个事情，我觉得。还蛮值得去反思的。我自己最后打了一个东西，叫做选民的追求。因为其实还蛮多选民是怎么看这件事情，才影响这件事有没有效果。比方说，如果今天很多选民的情况是他很习惯这个三四十年来的选举模式，他可能就是习惯说我今天那个总，因为很多的选民会去吃所谓的选举饭。就是说，可能那个某某候选人在那边有炒米粉，某某候选人有在煮那个可能麻油鸡。那很多很多专门在吃这些饭的人，可能就是在那个阶段，可能那一两个月都会在那边吃饭。那他不一定是始终的支持者，但他们就是会去吃东西。那这一些其实就是算是一种，你可以说是一种选民的追求，因为这些人的票，但他也是一票。那对他们来讲，这如果比较没有这样的资源的候选人，就比较不会得到这一些人的票，这是一个还蛮大的重点。所以我觉得说，选民追求的 回馈是什么，跟他们期待的政治是什么，我觉得就也会很影响这些做法到底有没有效果。那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他今天的可能整体的环境，如果社经水平比较低，比方说像可能乡下地方，很多的精英分子其实已经外移到外县市或者是外地的时候，可能留下来都是比较老一辈的人，他们就比较习惯这个老一辈的做法。那这样子的情况底下，这一些传统的做法上，很多人就会认为说，你没有插旗子，或者是你没有做这些事情，好像这一个候选人不够努力，就会在心目中扣分。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你是必须要显现出你有资源。那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是越乡下，尤其在现代的这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然后很多知识分子移到西部的情况底下，偏乡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那这一种选举的模式就会效果会越来越完整。这个是有点悲哀的事情啊，就是这是我觉得也可以大家一个参考，因为你想想看，谁会在意这些事情？跟这选举的目的。的分析上来讲就是这样，就是你的这些做法必须对你的对象来讲有足够高比例的对象买单这件事情，然后你比其他候选人可能做得更好，那选票才比较多。那如果很多人习惯的做法就是不是这样的话，哦，你这个做法就可能就没有效果。比方说在台北市，你可能做街头演讲，有些区域可能就比较有机会。像可能说，有些选议员的不一定很有钱，他可能有办法透过街头演讲去让很多年轻的在台北移居的这些选民去给他们支持。这样，那在乡下地方，你做街头演讲，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诶，你很努力，可是最后也不一定会投你，他可能有诸多的理由。所以，其实回归到最后，就是说。选民到底追求什么？跟选民本身的经济状况、教育状况，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那在尤其在乡下地方，如果所有人都重视你的选举宣传，你的这个人事费有没有下得够多？那你参与的活动数目够不够多？你的造势的频率高不高？这些基本的东西，他们认为都要做到满的话，那这些经费必须花得很多。所以在现在台湾的，尤其乡下选举上，有些就是议员代表，可能几百万都跑不掉。那像立委层级，可能甚至都要花到几千万。其实这个都蛮不符合这个一开始，就是大家如果可以去查一下，其实选罢法是有规定说这个选举的费用的支出上限的问题，这样。那可是他，因为他往上上限没有法则，所以在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有模糊解释的空间。更何况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情况，都是在讨论说没有贿选的情况。如果今天有贿选的情况，包含像黑金的运作什么的，其实这一个金额是会更高的，因为像刚刚讲的都是广告人士去参与活动这些造势费用加一加，可能就要接近千万。那你更不用讲说后面再花的，可能有人有去买票，或者是说有些其他的，你要让人家村里长可能要做更多事情，可能要拿钱出来，类似像这样子的操作的事情，其实是更加的困难。那我觉得说，唯一真的有办法去让这个选举费用下降或者是什么，其实跟选民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选民依然是习惯要拿到资源，或者是说他希望有看到有声势那种很传统的策略来讲，那个钱的上限是一定会没有办法压下来的，他就是会一直在那个蛮高的地方。那后面有理想想要参与的人，其实进去的门槛是越来越高的。那我觉得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是说不一定是候选人本身喜欢花那么多的钱，而是如果当选民也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那这个结构就会很难改变。那我觉得，蛮多时候很多人会批评说，他们选出来的人很糟，或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贪污。其实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如果你认为选举它就应该长这样，它就是真的得花这么多钱。像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是说，其实大家对这个钱数字是比较没有概念的。我那个时候跟几个朋友聊。我就说，诶，你们觉得一场选举，尤其像好立委层级的选举，你们觉得要花多少钱？然后我问两个朋友，两个朋友给我的答案都是几十万吧。 实际上，其实我们如果你讲的那种最阳春的打法，你扣掉人事费用，你扣掉参与费用，你不造势，这样子全部减下来，你只留广告宣传，基本的广告宣传，你没有买网络广告，你可能都自己做。以我们这次选举为例，其实光这个广告宣传的费用加一加，其实就要上百万了。就是而且这是最低成本的做法，你更不用讲说其他人的在做很多的选举的活动的时候，他们到底要花到多少钱？那其实以一般的候选人来讲，他如果要得到政治现金的募款，都是如果是靠小额募款，小额募款是有很多金额上限的，比方说个人可以捐到10万，可能企业最高可以捐到100，或者是有些企业会透过子公司去做，分账的方法，就是说可能它变成是3间公司，就是2个子公司加它的母公司，这样子下去做这种政治现金，那个金额量才会比较高。那其实就会牵涉到是说，如果选民很在意这些排场、这些做法的话，一个候选人他势必必须去找那些大财团的赞助，他才有办法去花这么多钱。那这个就会变成是说，轮到他这一些人，他真的上去之后，他需要去还这些企业人情的时候，他在很多的政策上就没有办法坚持。这个是一体两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是说第一个选举真的要花不少钱，那当然这个金额的数量是比大家想的还要高的。那第二个是说，如果他花这么多钱，是这个候选人的问题吗？我觉得不单纯是这样，有时候他是一个选民的结构的问题，选民追求的问题。就像是如果你今天在乡下地方的买票模式，但可能在台北市就比较难运作。台北市的这种可能空战或是理念的打法，在乡下可能就很难做。这个跟选民本身的追求有关。好，那今天就大概介绍了这个选举的钱到底都跑到哪里去了呢？然后我就大概可以告诉大家几个数字，这样，我再重复讲一下那个数字大概多少。宣传大概就是可以，可能起跳是60-70万起跳，然后到可能今天你如果今天看板数稍微多一点，可能可以到500万，跑不掉这样。那人事费用的话，就跟你聘的人多少，刚刚算的数字最低是60万嘛，就是如果你今天请了那个10个助理，或者是说走路工什么什么的，那一个月你给他那个3万块，然后2个月，这样是6万嘛？这样就要60万，过最低是这样。那你更不用讲，还有一些宣传车的费用什么什么的。那最后你还有一些造势活动，造势活动一场可能就是大概10万，然后甚至大型的造势可能要到100万。所以这加一加，其实一场选举花到1000万都是有可能，甚至是。对某些大型的政党在做操作的时候，是1000万可能是起跳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这样，那今天就是特别介绍选举的钱都花去哪里了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想要的政治到底长什么样子？那这件事对我们来讲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大呢？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拜拜。